个圣灵在他身上，他得了圣灵的启示，知道自己未死以前必得见主所立的基督。他受了圣灵的感动，进入圣殿，正遇见耶稣的父母抱着孩子进来，要照律法的规矩办理。西面就用手接过他来，称颂上帝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以色列的荣耀。啊，圣上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特别讲信靠诗篇。啊，我们也会给大家特别分享啊信靠诗篇中的啊第九十篇。啊，第九十篇。啊，信靠诗呢，主啊，我们投靠你。啊，所以你就看着大家发给大家的讲义。啊，发给大家的讲义，我们就先看两节，然后我们再祷告。信靠诗篇是什么呢？在人生旅程中，因着上帝的美善和能力，向上帝表达我们的什么信靠 trust。 然后在人生短暂一世，劳苦愁烦，你面对各种敌人，最重要面对什么？最重要面对死亡。啊，这个时候仍然要坚持对上帝的信靠。因此信靠诗篇被称为什么？信心之歌，不是快乐之歌。啊，有的时候有悲苦，有难受。啊，这样的信心之歌常常在什么地方唱啊？大家看一看，常常在什么地方唱啊？葬礼的时候。啊，亲人朋友是怎么样唱出歌来呢？流泪唱出来歌来。 In God we trust。啊，甚至我们就说，主啊，我把我的亲人啊 put in trust in you， 交托给谁啊？上帝。啊，信靠上帝能够保守。啊，所以说弟兄姊妹，有很多人我们第一代信徒就说，哎呀，我爷爷了，我奶奶了，我爸我妈了，啊，他没有参加教会啊，没有受洗啊，是不是下地狱了呢？心里就特别挂虑。啊，这个时候呢，我们要知道，要把我们死去的亲人，特别是我们不明白他们的结局的，我们要交托给谁呀？交托给上帝。啊，因为通常而言，啊，信道是从什么听道来的？啊，听道是从上帝的什么话来的？信而受洗的必然什么得救。但是也有上帝的一些选民，是上帝特别隐藏的，上帝也是他什么蒙恩的。啊，比如说我们大家举的几个例子。啊，像大卫的儿子很小的时候就死去了，大卫说，我必到他那里去，他不到我这里什么来。啊，那就是我们教会传统上讲，大卫这个遭夭折的孩子啊，也是神的什么选。啊，我们看到约伯记，哎，乌斯地人有一个人，一人叫约伯，就是约伯身边也没有讲是亚伯拉罕血气的什么后裔。哎，乌斯地人有一个人叫约伯。啊，然后另外我们就看到啊，东方三博士，其实也不是三博士 ，Maggie 只是复数。东方极位，啊，其实也不是博士，是什么呢？占星术士。今天我们就不要他们的。但是上帝也很奇妙的，啊，那些法利赛人文士都知道耶稣生在犹太地的什么伯利恒，但是他们不闻不问，不冷不热。哎，但是这东方三博士反倒还越洋或者跨越很远的距离来朝拜谁啊？耶稣。啊，所以说这个传统上就讲，啊，这些是上帝所什么隐藏的人，啊，但是通常而言，啊，我们要信主的要听到，啊，听到的要信而什么受洗参加教会。好，啊，我们就祷告，啊，在分享信靠诗篇之前，我们就祷告。天父上帝，我们的古人孔子讲，朝闻道，其实可以，因为人一生一世实在是生不带来，啊，死不带去，啊，如果能够活得明明白白，死得清清楚楚，尤其是认识你独一的真上帝，认识你所赐给的耶稣基督，哪怕肉体渐渐衰残，啊，甚至 啊，要离开身体，离开这个世界。圣徒保罗讲，那是好的无比的啊，因为我们就要完完全全与主同在了。但是主，当你保守我们在世间的时候啊，也是让我们学习功课，也是让我们彼此相爱啊，尤其是这信靠的诗篇啊，教导我们，就像西面所讲的，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因为我们的眼睛已经看见了你的救恩，就是你在万民眼前所预备的照亮外邦的光，以色列人的荣耀。主，我们认识你所赐给我们的独一的救主耶稣基督是何其的荣美，是何其的啊奇异的恩典啊，非一所思啊，真的是啊想不清想不透想不明。但是你这样大的恩典领导我们，当你的恩典领导我们，当你圣灵的风在我们心中做工的时候，你就开了我们的心眼啊，使我们能够看见，使我们能够明白。就当我们暂时分享的时候，我们也纪念啊良平姊妹啊，她在礼拜五清晨的时候4点有心肌梗死啊，要送到医院啊，现在已经回到家中啊，已经在恢复过程中。就我们就特别呼求你的保守啊，你的医治啊，与我们所爱的良平姊妹同在。主也求你赐给我们爱心啊，赐给我们盼望啊，让我们能够通过祷告啊，通过其他可以的形式啊，一起的啊，互相的纪念，互相的感恩，互相的扶持。谢谢主，奉耶稣的圣名，
阿门。
这人就看到，不光是诗篇中有这个信靠诗篇，包括新约圣经中也有信靠的什么诗篇啊。刚才我们读的这首叫西缅颂歌啊，如今你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什么去世啊。西缅为什么能够安然去世了呢？因为底下20节讲，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以色列的什么荣耀啊。你看当时你光照西缅的时候，这西缅这个颂歌就比那11个使徒还属灵，因为11个使徒耶稣给他们讲解传福音，讲解福音传到万邦万国，但是那些使徒们仍然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要到几时 啊你要让美国伟大啊，让英国伟大，让中国伟大，他们还是个 nationalist， 他们还是个国家主义者，民族主义者。但是你看人家西缅就是照亮谁啊，外邦人的光，也是你民以色列的什么荣耀啊。所以我们就看到在新约圣经中啊，有这个至少3首啊，这叫这个啊 evangelical 啊这个 hymns 啊 evangelical hymns 就福音的颂歌啊。福音的颂歌其实我原来也不理解，现在才知道为什么荷兰人啊，荷兰改革宗教会他没唱诗篇，另外在诗篇中他也列了几首这个啊福音颂歌。福音颂歌就特指在福音书中出现的，其实也是圣灵什么漠视的，这些传统教会也是和诗篇具有同样的什么位置，甚至从历史的渐进其实来讲啊，比诗篇的地位之高什么哎不低啊，因为诗篇是从影子里一表性的指向耶稣基督的，但是到了新约的时代就明明确确的耶稣基督什么已经临到了，所以说从启示的那个渐进性来看是更加明确，更有什么亮光啊，所以他们就称之为福音书中的颂歌啊，不是说一般的一般这里头上，不是一般的福音歌曲，是指福音书中的。然后你就看到一个是西缅颂歌啊，第二首是这个啊，是这个撒加利亚颂歌啊。大家回头看，我们看第一章，在第一章的第67节到79节啊，所以在这个讲赞美诗之前啊，我先给大家讲几个例子啊。第一个我们就是看到西缅颂歌了，西缅颂歌很短，大概4节，然后这样你就看到啊撒加利亚的，我一边给大家读一边给大家分享。你看到第67节，他父亲撒加利亚被圣灵什么充满，就预言说主以色列的上帝是应当什么称颂，他眷顾他的百姓，为他们施行什么救赎。那弟兄姊妹，这刚讲到以色列的时候，是否是专指这个属肉身的亚伯拉罕的后裔啊？这不是的， 这个地方是指上帝的一切什么选民的啊，所以我们既要明白历史中这个词啊，这个以色列首先叫以色列的是雅各啊，然后雅各十二个支派啊，我们就知道这是以色列最早的什么哎支派，以色列的名字，今天包括中东的以色列，就是从雅各的名字得来的啊，是由历史上的出处啊，但是也有属灵的含义啊，让因他眷顾他的百姓，为他们实行什么救赎。哎，这个李阿姨热心传福音，那现在这个老人公寓里边很多人是信佛教的，信佛教的和信基督教有什么不同呢？信佛教的要靠你自己修行，要靠你自己修行啊，你自己修行，哎呀，你的悟性有限，你的资源有限啊，就像中国人不管是修佛教的包括修炼气功的啊，过去我一个同学也练到这个当地的气功大师是不得了，我给他传福音的人也不听，一位老同学，我一把捏住他的鼻子的，哎，这样捏我的鼻子，你憋死我！我说你练的气在哪儿呢？一口气传不上来就死了死了的。这练什么气啊？当然气也很重要，你一般的强身健体我们不反对，但是这就是说明什么呢？人靠自己修行啊，思路一条。你看佛教就是修行成佛，道教修行成什么？成仙儿，半仙儿。这个道教的修行成仙，不是八仙过海，各显什么？哎，气能。这个儒家修行要成什么？成圣，啊，内圣什么？外王，啊，所以就看到中国这是宗教啊，中国不是没有宗教，道教了，佛教了，这个儒家信仰了，啊，这些都是靠个人的什么修行，啊，不管佛教成佛，道教成仙，儒家成什么成圣。啊，这些都是靠你有限的人，怎么能够得到无限呢？有罪的人，你怎么能够无罪呢？人家孔子就讲，人非圣贤，孰能什么无过心者？孔子从来没有称自己是圣人，孔圣人是谁讲的？是疯的。啊，所以呢，孔子从来不承认自己是圣人的啊，这是想成圣什么成仙。啊，所以就是你有限的人怎么能够得到无限的生命？有罪的人怎么能够无罪？孔子也承认，获罪于天，无所什么道也。你或者你得罪上帝了，得罪这么伟大的上帝，你向上帝怎么祷告？你怎么来到上帝的面前？人靠自己根本不能够得蒙老天的什么悦纳的。所以这是你真正了解中国文化啊，佛教也是如此啊。那这个释迦牟尼修来修去。啊，过去我研究佛教也做一点修行的，那释迦牟尼自己怎么死的？就吃了这个米粥啊，这个印度人啊熬米粥啊，然后加上牛奶，但是有点这个啊，有点这个食物中毒，他就死了。啊，死了以后就火化了一些留些舍利子之类的，啊，所以说你就知道，不管他们怎么修行，自己也摆脱不了什么死亡的，啊，所以说人间的一切修行啊。啊，你是哎呀，啊，修佛的中国人也讲，你菩萨过河自身什么难保，而且很多人你修佛你也不知道什么佛叫什么意思，佛Buddha就是一个 realized soul 的英文 ，realized soul 就是什么自觉或者觉悟者或者觉者或者觉悟者，啊，中国人佛教里面讲觉者为佛，迷则什么众生。啊，你觉悟了，有顿悟，有见悟，但是你觉悟啥了？不知道觉悟啥了，最后觉悟，就觉悟了。所以这些都是很荒唐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回到啊圣经的启示，这就特别讲，因他眷顾他的百姓，为他们实行救赎。说圣经中的讲的上帝不是一个偶像的，圣经中是。Personal God 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概念呢，东方没有，啊，西方文化也没有，只有在基督教里有。Personal God 就是指上帝是有什么位格的，位格是指什么呢？第一，位格是指有生命的。这个桌子，这个凳子，啊，是没有位格的，啊，不着急，啊，所以位格是有生命的。啊，第二个呢，位格非常重要的是什么呢？啊，位格是有啊，是有这个自由的。啊，位格有自由，你就看到这个树，这个没有自由。你看到猪狗之类的，他们都是靠本能行事的， 他没有自由的。啊，所以一个真正的位格，你圣经讲到耶和华凭他自己的旨意行做什么万事，然后上帝造人，我们人的高贵之处在于什么？我们有什么自由？所以我们可以自由的思考，我们可以自由的啊爱主爱人啊，也可以自由的认罪悔改啊行善啊之类的，这些都是我们的自由。当然，我们的自由是有限的，但是有限的自由也是真实的什么自由？啊，另外非常重要的是。这个人和上帝是有位格的，位格是有生命的，生命是自由的，而是这个自由的生命啊，是有理性、有情感、有什么意志，啊，所以非常重要的是理性有认知，就是要好好的学习，啊，甚至要有言论的什么自由，啊，这些方面为什么美国常常讲澳门和乌克兰，啊，甚至是和欧洲很多国家丧失了原来的 common ground、common value。共同价值，共同价值是什么呢？啊，他们就是封锁、消灭新闻什么自由，啊，所以包括在英国啊，我就研究英国是知道，英国是最早提倡言论自由的。但是现在，如果你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对这个穆斯林有不同意见，对政府有不同意见，那就有可能要把你什么判刑抓起来，哇，这很可怕的。而是他也想长臂管辖，什么叫长臂管辖呢？不光是管英国人，管你的英国犯的言论。如果你在美国，你说穆斯林不好，或者你说英国有问题，他说你也犯了罪，他要查伸手管辖了，这可怕不可怕？这很可怕啊！所以说现在啊，欧洲最大的问题不光是乌克兰的问题，整个的欧洲是离经什么叛道啊？由这个基督教的国家、基督教的文明啊，就今天我就看到英国议会。英国议会里看到他们封，有的人封古兰经啊，新闻古兰经选址就是啊，看到这个英国国王皇后在这个穆斯林的重大节日喇嘛丹就是斋月啊，看到这个英国国王和皇后亲自参加穆斯林的节日，为他们包装什么清真食品啊，所以说本来伊斯兰教第一个在这个宗教信仰、国家和政治上是属于你死我活的敌人，啊，第二个我们靠着主的恩典怜悯他、爱他们，但是要给他们传讲真理，也让他们认罪什么悔改，啊，所以这些方面大家都要啊。我们再看第六十九节说，因他在他仆人大卫家中为我们兴起了拯救的脚，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信靠上帝呢，始终是两个方面，第一个是上帝本身。信靠上帝，第一个是上帝本身，第二个是上帝的受膏者，就是上帝恩膏赐给我们的啊救主，尤其是指耶稣基督的。所以这样就像上我给大家讲的啊，使徒约翰也讲，认识你独一的真上帝，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什么永生啊。所以说我们的信靠啊，不光是信靠耶和华上帝啊，也是包括上帝的啊受膏者。啊，这样你看到第七十节说，正如主借着从创世以来众先知的口所说的话，啊，所以说从创世以来，我们知道创世纪三章啊第十五节就讲的女人的什么后裔要伤蛇的什么口，啊，所以说耶稣基督从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啊，这就是女人的后裔。然后讲的说，拯救我们脱离仇敌和一切仇恨我们之人的手。向我们列祖施怜悯，纪念他的什么圣约。那弟兄姊妹，这个基督教和一些其他的宗教的不同之处，不光是在于我们有上帝，在于我们有救主耶稣基督。另外一个截然不同之处是什么？上帝亲自与我们立约，而且上帝亲自与我们立约，上帝会不会毁约？上帝守约什么？是谁？上帝守约到什么程度啊？他自己为这个约而死，就是大灾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上帝在肉身什么显现？当上帝在肉身显现，也就是耶稣基督，上帝的第二个位格，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时候，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什么舍命的？为我们舍命就是成全律法，成全律法就是成全什么圣约的 fulfill the covenant。所以本来我们被约。本来我们在亚当里都是确如亚当被约啊，本来我们就是按照神的律法，按照神的圣约，是死在过犯什么罪恶之中。哎，上帝不废除他的约，因为圣经特别强调上帝是守约什么是慈爱。所以你要知道， 所以我们基督徒国家，所以我们教会，我们家庭，哎，家庭夫妻之间立约啊，要彼此忠诚啊，不管你参加哪个教会啊，也要有忠诚啊，甚至包括如果你到美国啊，尤其是成为美国的公民，甚至是享受美国的保护，你也一定要有什么守约的精神啊，你没有守约的精神，你就随时背叛婚姻，没有守约的精神，你就随时背叛教会，没有守约的精神，也随时背叛什么你所在的国家啊，所以说连上帝都是守约什么是慈爱的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些异教国家或者离经叛道的国家为什么不可靠呢啊，你就知道当这个穆罕默德攻打麦加的时候，打不过人家就跟人家立约，好，我们谈判，我们投降啊，十年我们互不侵犯，有没有到十年啊，两三年力量壮大了就什么杀回来啊，所以我们看这刘邦与项羽立约啊，你就看到象棋上楚河什么汉界，那是刘邦与项羽立约的，刘邦与项羽哎，咱们是哥们儿，谁也不打谁，后来怎么样啊，后来项羽傻爆信了，刘邦那是卷土什么重来，所以中国历史上都是流氓得胜啊，这不守约的啊，人要忍到无耻，道要斗到无情的啊，无法无天，随心所欲的，我是流氓我把谁的啊，往往是这个劣币驱逐什么良币，非常可怕的啊，然后我们就看到啊，甚至包括啊，你最近的甚至包括乌克兰的问题，为什么呢？哎呀，泽连斯基，你看看你的这个，你看看你的大使在那里看着你在美国总统办公室里打架，你的大使是什么样子？那大使为什么难受啊？因为我们是知道外交工作已经谈判多长了，这个两方的协议文本已经起草好了吗？文本都已经起草好了，你来就是。技术工作都已经完成了，来就是什么签字了，这个全世界都知道你来不是吵架的，你来吵架干啥，所以你吵架乌克兰人大使不高兴，我们背后做的工作都不好谈了，那乌克兰还得死人，那你坐着乌克兰的飞机你来和美国吵架，那美国人也不高兴，我们帮了你这么多，你给我们吵架来了，大家都不开心所以你说哎呀，你要保障我们乌克兰的安全，谁能够保障你的安全直到永远远远，那美国人在那里帮你开厂、开创厂，然后分享利润。那美国人过去了，那个地不就得回来了吗？那在那里不就得到保障了吗？如果迟到的时候我保障你的安全，那就普京就不乐意了。所以这个谈判不是那么简单的。但是无论如何，大家不一定赞同我的观点，就是说守约重要不重要？那这个泽连斯基不光是一次，好几次，哎，说好了有什么？反复有什么？又回来啊！这个现在还说、啊、我们还会回来的啊，我们还会签约的。你这就思维什么扫地的？说真正的贵族，中国人也讲君子一言驷马什么难追。如果你做不到，你说对不起，我的错，我承担责任啊！你不要追到别人身上，对不起，我错了啊！如果你在教会里迟到了，对不起，我迟到了，其他人呢？陈大姐，不要说别的，不要讲啊，天气了，这个大事，另外的事回事，我觉得不舒服了，我忘了，你找理由，找多少条理由都没有，对不起，我知道了，啊，就是这样，啊，所以这个文明就是什么呢？文明就是从人之道，从这个注重身份到注重契约，啊，这个大家记下来，就说这个哲学家法学家讲。人家的统治只有一种方式，什么叫人治？人治就是野兽的统治，就是拳头大的是什么老大哥，枪杆子里面什么出政权，胜者王侯，败者什么为寇，服不服？不服把你灭了，这就是人治。人治就和动物一样嘛，所以孔子讲可证什么猛于虎啊，可证比虎狼什么都凶，所以那些人治你不管表面上多么漂亮啊，其实蚂蚁人的 right 强权就是什么真理啊，那些都是动物的统治，如果 animals 啊，丛林法则，但是真正的法治，王子将相，甚至更崇高的是什么？连上帝也自愿降服的律法什么之下，尤其是耶稣基督，你就看到耶稣基督八天了受洗了，不是受洗那个行隔离了，献祭了。耶稣虽然面对软弱，面对挣扎，甚至耶稣挑战他们：你们有谁指证我的什么罪？耶稣虽然有软弱有挣扎，但是从来没有违背神的什么 律法。所以这个中国人的修行或者外国人的修行就是吃得苦中苦，方为什么人让人，人让人是什么意思，我就不用守法律了，我的都是我的啊。所以这些方面我们一定要更多的回到圣经。我们再看，这就讲纪念他的圣约，就是我对他对我们祖宗亚伯拉罕所起的誓啊，叫我们既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就可以众生在他什么面前坦然无惧的用圣洁和公义来什么释放他啊。圣洁就是指啊向上帝分别为圣啊，公义当然就是指啊，公义释放是指合乎律法就是公义的啊。通常而言，圣洁讲不是听律法的诚意，是行律法的什么诚意。但是公义这个词远远更复杂，你比如说我就给大家举个例子，圣洁讲当这个耶稣的门徒在安息日的时候，他们在麦田里查什么麦穗啊，犹太人法利赛人文士说干什么呢，你们安息日你怎么还这个动手还劳动，那是违背安息日的什么律法。但是耶稣给他们举个例子，他说大卫在逃亡的时候啊，然后吃掉祭司才能吃的什么陈设饼，大卫逃亡的时候吃了祭司才能吃的陈设饼，从法律的条文上来讲有没有违法，当然违法了。但是耶稣就明显的强调，你们不能够把无罪的当作是什么有罪的啊。所以说你要知道判断公义与否远远要比这个法律文本什么更复杂的啊。所以我们就看到当这个埃及法老实行计划生育啊，让以色列的男丁什么都灭了，但是那个收生婆敬畏上帝，就特别把以色列人的男婴什么留下来啊。当法老问这个收生婆的时候，收生婆说哎呀这个希伯来人这个太壮了，一气了就生下来了。这有没有谎言的成分？有谎言的成分。那有的人讲这不公义啊，这撒谎了。这咋办呢？没法说。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很多基督徒丧失基本常识了啊！你就知道约书亚攻打埃城的时候，约书亚怎么攻打？前面军队去攻，后边还设了什么埋伏？那约书亚说：“你别跟着我来呀、啊，咱旁边有个口袋阵啊，你要跟着我走，你要一追打我，哎，最后就陷入我的埋伏之中。”约书亚能够向敌人讲这个吗？所以说我们现在是大家就说这个公义的问题，就是第一个方面，你首先是先求神的国，先求神的什么义，神的国神的义，而且是按照神的律法去行，并且用爱心什么去行。那这个方面大家解释起来难之又难，但是无论如何圣经讲上帝给我们律法 for your goodness， 上帝赐给我们律法是让我们什么得福啊，不是让我们互相什么残害的啊。这些方面当然非常复杂，但是无论如何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知道啊，公义不是简单的合乎字句的啊，公义要明白字句的什么经义。所以圣经讲字句叫人死，经义叫人什么活啊。所以我们丹尼是我们有一位律师姊妹，那我们就知道这个孟德斯鸠专门写了一本专著，就是论法的什么精神 ，the spirit of the law， 就是法的精神到底是什么？那用我们圣经的话来说，最大的诫命是什么？最大的诫命不是一般的规条，最大的诫命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其次也是相仿，就是爱人什么如己。你说这些方面，你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爱人如己，多大程度才是尽心啊？多大程度是爱人如己？有没有固定的标准啊？其实很多方面没有，杨弟兄知道，你有没有尽心尽力爱妻子？有，但是要两个方面：第一，要爱的时候不要亏欠；但是跟别人讲的时候，你说一定是有亏欠的啊。你要说有，一定说有亏欠啊。所以说，你说这个精神很难掌握，又这个又要竭力爱主爱人，不要有亏欠。但是你审查自己，我爱主爱人很有什么亏欠啊？所以要明白这个律法的经历啊， 就是耶稣基督向你显明的啊。然后你看文士和法利赛人圣经记载，从耶路撒冷来，你的门徒为什么不洗手？可憎可憎可诛，有没有爱心啊？哎呀，你耶稣，你休息休息吧，怎么这么忙啊？忙的就来不及吃饭，忙的这个吃饭都不知道吃了什么啊，忙的就来不及洗手啊，我们给你端点水来，这才叫爱心，这才叫律法的什么精神啊。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彼此关注，互相辅导，也不是说哎呀你找他的毛病，哎，一看他有毛病，一看他有软弱，他就扔他，怎么了？哪个地方我能帮你啊？到底为什么这样啊？哎，找到原因，尽量的什么帮助他，成全他，而不是说我们高高在上，哎呀我是法官，我是警察，我是牧师，我是长老，来，你这又不对，又不对，又不对啊！你最后就下架了。说这些方面，我们怎么能够用爱主爱人的精神？所以圣经上从来没有强调先守律法。圣经总是说爱我守我什么诫命的。你夫妻说，哎呀，咱们两个不管爱不爱，一定要守婚姻法。那这荒谬不荒谬啊？他不爱的话，什么婚姻法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啊？没有任何意义啊！只要有了爱，所以圣经讲爱这个诫命的总归就是什么爱，那个总归是指推老师，是指目的导向、目标意义 purpose。 好，弟兄姊妹，我们就在看到说，孩子们呢，你们要成为至高者的先知，因为你们要行在主的面前，预备他的道路，叫他的百姓因罪得赦，就知道救恩。因我们上帝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什么路上啊！所以我们要信靠这位上帝啊，因为这位上帝来拯救我们、眷顾我们。这位上帝守约什么是慈爱啊？这位上帝啊，真的是要照亮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步引到平安的什么路上。所以 in God 为什么Trust. For God, my Lord, I put my trust in you. I put my trust in thee. 这是圣经中所有的所有的这个信靠的诗都是这样。Your trust. 好，弟兄姊妹，你再看到新约圣经中第三个这个被称之为信靠的诗篇是在这个第一章的玛利亚颂歌所以你看到路加福音中有三个颂歌，西边颂歌、撒加利亚颂歌，还有谁啊？玛利亚颂歌，哎，我们就快快的看我们就从这个信靠玛利亚说，我心尊主什么伟大 ，magnify 这叫 magnify， 就是说这就是说my soul does magnify the Lord， 我心尊主伟大，这这个 the Lord 就是耶和华上帝。因为很多人纳闷，这个耶和华这个词在旧约圣经中大概出现了6000多次。那为什么新约圣经中就没有耶和华了？耶和华成就了，过时了，我信耶稣就好了。你一定要知道，这个主啊，就是指这个两约时期，这个其实是一本把这个希伯来文的圣经翻译成希腊文的时候，他们就把这个耶和华翻译成 Lord 所以包括我们使徒信仰讲，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你要是用旧约的话来说，我信耶和华耶稣基督。就是这位耶和华，这位心在今在永在的上帝本身道成了什么肉身，他从童贞女玛利亚取了肉身，给他起名叫谁啊？耶稣。圣灵在他身上的恩膏是没有什么限量的，所以他不仅仅是基督，他是天上地下上帝与人之间独一的什么中保，他不是 one Christ， 他是 the Christ。 所以在新约圣经中特别讲到耶稣是基督的时候，是指 the Christ， 是指独一的受膏者所以这些都是连着的我心尊主伟大，我灵与上帝我的救主什么为乐然后讲，因为他顾念他是你的卑微，从今以后万代要成我什么有福。兄弟兄姊妹福音拯救贫苦人拯救野蛮人，但是贫苦人野蛮人必须是认罪什么悔改福音拯救不拯救富人呢福音也拯救富人为什么呢？因为福音的意思贫穷人你在上帝面前都是贫穷的，都是瞎眼的，都是赤裸的，都是缺腿的，我们在上帝面前都是一无什么所有的 啊，如果你自己就像中国人，你比较有智慧的家，要再给你穷的只剩下钱了，哦，那就是你的名字就叫土豪，就是只穷的只剩下钱了。你认为你有钱，有什么钱就是个土豪。所以这些方面，我们一定要认识我们自己在上帝面前的身份和地位，啊，所以然后我们就看到说，哈列尼啊，一看到四十九节，那有全能的为我成就了什么？大事，弟兄姊妹，啊，美国之所以要成为伟大，关键是要认罪悔改，关键是要不光要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要 make the church godly again， 啊，要使教会真正什么敬虔，要使教会真正什么复兴，啊，你要读一些这个啊这个美国的一些古典的作品，你比如说你读这个美国古典的作品，甚至上升到 civil religion， 就是公民宗教的 classical， 第一个。你要读联邦党人文集，你在美国你没有读过联邦党人文集，你不要谈美国政治 Federalist Paper， 因为美国联邦党人文集就是当时的民主党了共和党了，当时的当然这个 不一定叫这个名字的，当时 Founding Fathers 他们怎么建立这个国家，啊，里边有很多经典的话，他说过去人建国呢都是要杀人流血，我们能不能不通过杀人流血，通过商量缔约的方式建立国家，这是伟大的创举。而是说人总是要有狼子野心啊，怎么遏制野心呢？不是靠制度遏制野心，用野心来抵抗野心。你匪夷所思，美国宪法不是让你制作圣人的，不是让你选举个圣人的，是让野心来抵挡野心。野心是什么意思呢？让这行政部门的首脑的野心来抵挡法官的野心，法官的野心来抵挡参众两院的什么野心啊，行政部门他想尽量的发挥他行政的权利，那个议院尽量的发挥他议院的什么权利，每个人都捍卫自己的什么权利， ambition against ambition， 野心抵抗什么野心啊，这样他就每个人都是这样 check and balance。我们中国人的 check and balance 好像只有制度才是 check and balance， 不是，要有人的啊，野心抵抗野心的啊。所以多格维尔他这个写的这个包括论美国的民主啊，这个当然你不读这本书你也很难明白美国的民主，当然这本书的翻译本身就是错误的啊，是 democracy in America， 是不是美国的民主，民主不是美国的啊。所以这个中国大陆这样翻译的时候就别具什么，别有用心，你一谈民主，你又谈美国的民主，崇洋媚外，不是？啊，你怎么又谈美国的民主了？我们不是谈的美国的民主，谈的是民主本身，怎么能够人民共和国？所以 ，Democracy in America 是民主在什么？美国，啊，民主在美国怎么建立的？但是大陆就有意识的翻译成美国的什么民主？说这是美国的民主，我们中国不要，不是美国的民主，这是民主本身啊！人民怎么当家做主？所以就看到这些文字翻译施工啊都是非常重要。好，我们就啊，当然你就看到最另外最好的文本，最早的文本《五月花号公约》啊，还有美国的这个独立宣言啊，然后另外美国的宪法什么本身啊，所以大多数人也不了解美国宪法本身啊，很多人说哦美国就是人民主权，对不起啊，美国的宪法是 We the people。那为什么美国宪法是 We the people 呢？为什么 people 能够人美国人民能够立法能够建立国家呢？因为独立宣言讲了，上帝赐下权柄不是给君王的，不是给主席的，不是给总统的，上帝赐给每个人生命自由追求幸福的什么权利。所以 We the people， 因为上帝赐给我们生命自由追求幸福的权利，所以我们的自由不是靠政党，不是靠这个国家，我们的自由也不是靠任何具有卡里斯玛魅力的人。为的皮毛本身，我们只要立约、立法、建立国家，这是人民共和国真正的什么来源。但是，如果你不读独立宣言，你就是法国大革命派的，就是搞革命的、无神论的。但是你一读独立宣言，你一读独立宣言就知道，哦，我们的权柄、权力都是来自谁啊？人权是谁啊？神授造物主赐给我们的，啊，所以我们就知道，啊，美国这个 啊，经典美国的文献你要读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经典美国文献，第一个是圣经。美国建国时期，你看他们的文献，60%以上的作品都是圣经，尤其是申命记。为什么呢？因为申命记就是建国的纲要。现在我们都不知道了。啊，过去老普林斯顿神学院就讲，说旧约圣经帮助我们建立国家，新约圣经教导我们建立什么？教会。因为旧约圣经，当我们只建立国家的时候失败了，只建立国家的时候教会软弱是失败了。所以耶稣说 I will build my church， 要从建立教会什么做起。那就建立教会，建立教会干什么呢？ Teach all nations， 教会要教导列国什么列邦。那教会教导列国列邦，你能怎么办呢？其实原文中这个大使命，也就是啊，这个马太福音28章啊，18节到20节说 baptize all nations， 或者 make all nations to be my disciples， 要是万民做我的什么门徒。那个地方是 all nations， 但是我们中文都是有意的翻不出来。我们中文翻是要是万民，不是的，是万国做我的门徒。你看圣经翻译，你不用读希腊文，没有一个地方翻成 people， 所有的都翻成什么 nation。 但是因为我们中国人，我们不敢莫谈国事，莫谈政权，啊，否则的话，人家是枪打什么，出头鸟，灭你什么九族的，哎，不知不觉这种对政治、对权力的这个，不是一般的惧怕，恐怖渗透到我们的灵魂之中的，啊，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这是撒旦的毒液，啊，这是撒旦让我们甘愿为奴，啊，使得我们不能够自由。所以说，这个加拉太书5章1节就讲，基督使我们得了什么？不再受奴仆的恶的什么辖制，啊，所以说美国立国的第一批文件是，啊，是指圣经，啊，第二批文件呢，是以及与圣经相伴的，大家知道，我向我们教会的威斯敏斯特信条，啊，尤其是里边的讲的卡文里的圣约，啊，所以这个方面你如果查网上查出来，叫 National Covenant， 叫是国家性的什么立约的，啊，国家性的立约的，现在很多人也丧失了。啊，所以说第二批文件，也就是啊独立宣言了、宪法了、五月花号公约了，第三批文件才是托克维尔使的论美国的民主或者民主在美国，那是解释性的，啊，但是真正宪法性的、真正是神圣的 divine law， 神圣的律法性质的圣经，啊，然后宪法、独立宣言，然后其他的经典名著，啊，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很多华人，包括我们基督徒，包括我们。不管怎么受高等教育，到底美国立国的根基是什么？美国立国的历史是什么？啊，美国真正的美国梦、真正的美国精神到底是什么？啊，这些方面我们必须，啊，必须回到改革宗教会你才明白，你回到摩门教不明白，你回到灵恩派不明白，一般福音派他也不会这样讲。好，弟兄姊妹，我们再快看，所以你就看到，当上帝感动玛利亚的时候，就说，那有全能的为我成就了什么？大事，啊，他的灵为圣，啊，他怜悯敬畏他的人，直到世世代代。他用膀臂施展大能，那狂傲的人正心里妄想，就被他什么改善了。那人，弟兄姊妹，人最大的妄想是什么？人最大的妄想就是两个，第一个，我想变得和上帝什么一样，或者说我就是上帝。
嗯，
哎，这就是疯了。疯了，但是这种疯子多不多？多，你看法轮功，很多美国的硕士、博士啊，练法轮功、修法轮功啊。李洪志就讲，我爷爷也是我造的。李洪志东北小混混、小流氓，你说他爷爷也是他造的，啊，地球都是他造的，他以什么自居啊？以上帝、以造物主自居。但是你在美国的这个文化中。你在这开放的、现有的基督教的文化中，几十万的华人，你就去对李洪志捧臭脚、顶礼什么膜拜，可怕不可怕？可怕！你不要认为我在美国，我在这个美国这个文化中，我就会啊追求真理、认识真理，也是难之什么又难的。当然，第二个最大的妄想就是什么呢？不要神的律法啊！不要神的律法。所以亚当夏娃这个对魔鬼诱惑他的时候，就说。那上帝其实真说不许你们吃这个院中所有树的果子呢？那上帝明明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你吃的日子什么不一定死？你看他们就挑战上帝的什么律法啊！所以至 以人总是中国人讲的就是说无法什么无天，所以你要考察历史的话，有的人是啊，就真正的圣徒是有天有法，就是有上帝，有什么律法，或者爱主守主什么诫命的。有的人呢是有天无法，他有上帝，但是不讲律法。很多人有上帝，信主信耶稣，信的蛮好，蛮真诚，传福音，但是不讲什么律法。更可怕的是什么？无法什么？无天，无法无天，你就知道啊，这是这个一毛加四毛就等于多少？啊，等于五毛吧。但是就是无法无天，你这人太可怕了啊！所以过去你要说啊，弟兄你信什么？我什么都不信，人家就觉得你这个人啊，说的客气一点，这是怪人啊，练一点是傻瓜啊，再小心一点，这个可能是一个贼。说的更不好听，流氓。为什么呢？没有敬畏之心，没有任何原则，没有任何标准，啊，只要对他有利的，只要他喜欢的，他不向任何人什么交代，他不遵守任何什么法度，这人可怕不可怕？当然，这人很可怕，啊，这人不可信。好，底下我们再看，你看到五十二，他叫有权柄的十位，叫卑贱的什么升高，啊，耶稣带来真正的revolution，真正带来革命的。叫饥饿的得饱美食，叫富足的人空手回去。他俘虏了他的仆人以色列，为要纪念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使怜悯直到永远，正如从前对我们列祖所说的什么话啊。所以玛利亚这个啊，尊主伟大，这个也是啊，非常的重要。好，这样我们现在再翻到大家给的资料，我们就看到这个信靠诗篇啊，我们读了这个福音书中的三个信靠诗篇啊，最后我们再读一个啊，就是在人生旅程中啊，我们到底信靠谁呢？啊，中国人讲谁给我做主啊，或者是谁是我们的靠山呢？那我们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创造天地的什么耶和华而来。哎，这就是信靠。其实信心啊，中国人发的更雅一点，叫信仰。啊，仰是什么意思呢？我高山仰止，高山你看着高高的山望着。啊，景行行之，啊，像高山上攀登，虽不能至，心下望之，啊，就是这个信仰是只有一个崇高的对象，值得你去追求它，啊，值得你用一生一世的一世来去就近它，啊，高山什么仰止，啊，这个信仰是这样非常崇高的。然后第二个啊，就是说我们人生一定会面对什么短暂一世。而且在有限的岁月中还有劳苦什么愁烦，而且死亡的阴影会随时什么临到我们啊。昨天啊，我陪孩子啊开开车，就说哎呦爸爸，我们学校一个小朋友车祸死了。你不要觉得我们七十了八十了九十了，十七八的小朋友高中啊刚刚开车，人生黄金岁月刚刚开始，死了，车祸死了，可怕不可怕？不是死在乌克兰，不是死在激进，啊，死在一般的车祸中，这些都是，啊，人真的是，他仍然坚持对上帝的信靠，因此信靠诗篇被称为信心之歌。然后我们看到第三个部分，信靠诗篇的什么结构啊？通常分为这五个部分，不一定必然都有。第一个方面就是主啊，我投靠你。啊，我们中文翻译投靠你啊，现在我翻译时间的时候就翻译主啊，我信靠你啊，我们就把这个信任和依靠翻译出来啊。过去通常就翻译主啊，我投靠你啊，这个大家知道一点不同啊。第二个，为什么我们要投靠主呢？因为你是我的山寨，你是我的磐石，你是我的高台啊，所以是有原因的啊。信仰不是盲目的啊，很多人往往讲 blind faith， 不是的。信仰一定要建立在真知识的基础上，所以耶稣基督就特别强调认识你，读的真上帝，并且认识你所传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说圣灵，耶稣就强调圣灵是真理的圣灵，带领来让我们明白什么真理。而且你最终的大喜乐是什么呢？最终天国降临的时候，天国完全降临的时候，那时候说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全地，就像大水充满什么 洋海。说弟兄姊妹，人的喜乐，人的享受呢，也分多种。你比如说，眼、耳、鼻、舌、身、吃喝拉撒睡，这是什么需要啊？这是什么快乐？这是肉体的快乐。这动物有没有这种快乐？动物也有。啊，所以这些不是你人之为人的独特的快乐。但是我们也不要否定啊，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但是也靠什么？食物。所以我们不要看不起肉体的需要，肉体的快乐这也是真实的啊，甚至也是可以分别什么为生的。但是比这个肉体的感官的快乐更高的，更高的快乐是什么呢？感情，感情或者是情感。现在很多人有情绪 emotion 的啊，很多人有这个 desire 或者 passion， 很多人有激情。但是真正有 affection 是指感情情感。所以约翰丹爱德华兹就特别写了一本书叫 Religious Affections， 我们中文一翻译就翻译错了，论宗教情操。对不起，这不是宗教情操，是论基督徒敬虔的情感。就是说一个人真正的信仰要落实在什么情感上。说你的信仰如何，不是说你的知识有多少，你的知识多能赶上电脑吗？能赶上 AI 吗？那现在 AI 一出来，不管你有什么问题，你打到朋友给你写篇小论文，很漂亮的，那能等于信仰吗？啊，所以你看那圣经上耶稣讲，人家看到你们彼此什么相爱，啊，然后就知道你是跟过谁啊，耶稣的了。所以说，在现在最普遍的是情绪。最普遍的是欲壑难填，邪情私欲。但是人与人之间真诚的本真的圣洁的情感越来越什么越少。你看包括夫妻之间啊，冷战热战都是一些情绪，都是欲望没有得到什么满足啊，其实没有什么真正的情感啊。所以对上帝啊也是如此。好，然后我们就看到啊，认定上帝的信是什么？可靠，信靠上帝的大能和作为。然后第四个，就像我们讲到今天讲的一样，宗教信仰还要有生命什么经历，以自己的生命经历啊，肯定上帝的可靠啊。第五个，呼吁上帝的子民信靠上帝，发出呼吁啊。所以我们看到圣经中的信靠的诗篇啊，我们底下大家可以看啊，讲到新约中的啊，今天我们就特别讲。对不起，不是三十篇，是这个九十篇，请大家翻到九十篇啊！我们最后和大家一起来品尝啊，一起来欣赏啊，诗篇九十篇。我们一遍给大家读，一遍给大家分享啊。首先，大家看到这个第二页，看到说摩西写这篇诗，是大约是在旷野漂流38年末后的什么几个月啊？末后的几个月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摩西呀年老了，甚至摩西很快什么去世。说诗篇九十篇也被称为是摩西的天鹅绝唱，就天鹅在离开这个世界以前他要唱一首什么歌啊。大约是在旷野漂流，那些离开埃及时候的成年人已经迅速什么死去，所以摩西就讲的说，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什么80岁，就说那个出埃及的那一代年轻人20岁30岁，然后在旷野漂流了这38年或者40年，70、80大概都倒闭在什么旷野了，这是历史处境啊。他们不能进入迦南，他们的骸骨都要埋在旷野啊。然后我们看到第二节说的民数记14章22节到23节，说这些人虽看见我的荣耀和在我在埃及的旷野所行的神迹，仍然什么试探我10次，不听从我的话，他们断不得看见我向他们列祖所启示的应许之地，凡藐视我的，一个也不能什么得见。弟兄姊妹，你就看到耶稣，今天我们讲到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讲，他们表面上信了，口头上信了，可能大脑上什么也信了，但是并不是什么心灵深处信啊。所以圣经讲到说，这百姓是用嘴唇什么尊敬我，心里却是没有主的。我们可以看一下这节经文，请大家翻到马太福音 在马太福音我们就看到不光是耶稣所责备的啊，也包括是以赛亚所责备的啊，请大家翻到在马太福音的十五章啊，十五章第八节到第九节啊，在马太福音十五章的第八节到第九节，找到了我们可以一起读。说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什么枉然啊。所以就看到第七节说，假冒为善的人啊，以赛亚指着你们所说的预言是不错的。所以说不管是旧约时代的以赛亚先知还是耶稣基督，都说这百姓用嘴说哦，阿利路亚，我爱你，其实心却什么远离我。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知道基督教真正的基督教是一个 heart religion 啊。我就知道啊，我的老师之一，一个是赵天牧师，第二个是周碧康牧师啊。我在这个关瑞贝的学习五年啊，都是到周碧康牧师教会聚会啊，他也是我的牧师了啊。跟周碧康牧师学讲道，他就说讲道怎么讲啊， from heart 掏心， from heart to heart 要向人的什么心灵讲， with heart 带着你的心灵，然后 for heart for heart 让别人的心灵得到什么来造就。所以这叫 experiential 或 experimental， 经历性的试验性的，让每个人都能够考究自己的什么心灵。而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然后你看到第九节，在英文清理版讲得非常清楚， but in when they do worship me， 哇，你看 they do worship me 什么意思呢？他们全是敬拜我，但是敬拜我也是什么枉然。Teaching for doctrines, the commandment of man， 什么意思呢？我们中文翻不出来，但是现在我给大家解释的话，他们教导的是什么呢？他们教导的是众多之人的各种诫命，就是他们不教导上帝的诫命，他们是教导人的什么诫命啊？所以他们是嘴唇上服侍的。好，弟兄姊妹啊，这样我们就看到第三节，摩西见到自己和以色列人四十年来在旷野漂流，居无定所，自己没有国土，无家可归，啊，必定特别强烈，他要问上帝，主啊，要到几时呢？啊，所以就看到要到几时呢？啊，你什么时候苦难才能什么过去啊？所以信靠时，不是你在顺利的时候信靠，是在你遭遇挑战的时候。遭遇困难的时候，遭遇患难的时候，尤其是遭遇什么死亡的时候，你到底信靠什么？所以圣经讲最大的信靠，最难的信靠，信他的不知灭亡反正什么永生啊，那是 life 的代数，生与死的啊。所以我们就看到第四节，摩西见到以色列族中的成年人顽梗不信，最终接受上帝的什么刑罚，在旷野中享知死亡。摩西对民族的罪孽，弟兄姊妹，现在我们基要派教会常常强调个人的罪，有没有民族的罪孽啊？中华民族有没有罪？中华民族每次改朝换代的时候杀多少人？至少杀一半以上的人。所以太平天国的时候，中国四亿人口，太平天国之后变成多少人了？不到两个亿了。杀是很多人的啊！这个中华民族真的是对自己呀、啊，双手沾满了中国人，双手沾满了中国人自己的什么鲜血啊！这些方面，我们要为中国人的罪深刻的认罪，什么悔改的啊！当然，个人的罪也有，一直招惹上帝的怒气，落得悲惨的下场，是他是摩西是真的是百感什么焦急的，然后在旷野的生活。单调无聊，路程周而复始，啊，就像我们中国人讲的，老驴推磨，一圈一圈的转，啊，加上年长的同胞相继去世，摩西的孤寂感日益加深。他感到那些在旷野死去的同胞，他们的一生说是劳苦什么，愁烦，转眼成功，人的一生迅即消失的情景，使得摩西有无限的什么感慨。啊，所以我们就看到啊，诗篇第九十篇啊，这样我们就明白这个背景。啊，所以说这首诗篇至少有这个啊三千年以上的什么
历史了。
啊，可以说诗篇中最古老的，比这个诗篇第一首大卫的诗都古老。啊，摩西又是上帝重用的仆人啊，然后我们就一点点品味。他说：“主啊，你世世代代是我们的什么居所？”那中国人讲这个人居无什么定所。啊，我就知道在大学的时候，那时候喜欢唱一首歌，可能有些人就是印度人的这个拉子的流浪之歌，流浪流浪。那确确实实，你作为大学生，啊，尤其是农村的大学生，一到城市以来。其实根本就是一个流浪，现在很我们在美国也有种流浪的感觉，我们的心灵也有流浪的什么感觉。哎，到底哪是我们的家呢？到底哪是我们的家人呢？这个地方就特别讲，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什么居所啊。这就是奥古斯丁的一句著名的话，就是从这儿来，就说主啊，你造我们的心完全是为了你什么自己，我们的心中若非有你，就永远不得什么安息啊！所以说，只有主做我们的居所，或者只有主住在我们的心间，那我们才会有真正的心灵的什么安静的归属。然后这叫诸山为什么生土，地狱世界你为什么造成？从根骨到永远，你是谁呀？上帝。这个意思说，从根骨到永远啊，山不可靠，水不可靠，人不可靠啊。爷爷奶奶不可靠，爸爸妈妈可靠不可靠？丈夫不可靠，妻子不可靠，孩子不可靠，谁也不可靠，教会可靠不可靠，国家也不可靠啊！这些都是，所以最终你只能讲，从根骨到永远，你是上帝，你是我信靠的啊！所以这就是 trust 啊！然后你就看到啊，看到我们就啊，第二个部分讲的阐明人生在世的体验。你使人归于尘土，那我们知道在创世纪里讲啊，你来自尘土，归于什么？尘土。说你们世人要归回，要归回。啊，在你看来，千年如一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什么一更啊？你比如说，我来主会教会一晃十五年了，我一晃啊66年出生，那按照我们山东老家。这个今年是25年了，多大年龄了？你怎么说我60？我觉得还30岁呢，我觉得还是高中生的。有的人为什么闪了腰啊？啊，明明60岁了，65了，然后搬砖头或者搬这搬那，觉得自己还是20-30岁的。其实你有那个心那个力量还能赶得上吗？没那个力量了。本来搬着没事嘛，是30年前搬着没事儿，所以就知道这是人啊，啊，所以说在你看来，千年如一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什么一更，要从永恒的角度看待人生啊，啊，我讲你叫他们如水冲去，啊，这个中国人里边叫一江春水是吧，向东流，挥刀断水，水是吧更流。自在穿上月，逝者入斯夫，不舍什么昼夜啊！所以就看到人生如水啊，这个入水年华，讲到他们如水什么一觉黄粱美梦啊，很多人都是生活在梦想之中。我做梦的时候梦见自己做梦了，做梦的时候梦见自己做梦了。啊，有一个著名的梦，就是说啊，很难解释。你大概我到现在解不开这个问题。说有一个人是打柴的，有一个人是做皇帝的。这个做皇帝的一做梦一睡觉的时候，梦见自己去上山打柴，累得不得了，还受人欺负。然后这个打柴的呢，一闭上眼一做梦成皇帝了，享受的不得了，很滋味。你说他两个人谁地位高？谁享受的好？真的是没法判断。到底啊，然后一做梦的时候啊，庄周又说，说梦见一只蝴蝶，他说是我梦见的蝴蝶呢，还是我本身就是蝴蝶做了个梦呢？到底是我是蝴蝶的梦，还是我梦见的蝴蝶呢？所以真的是啊，所以我们就看到啊，人生啊如梦。早晨他们用生长的草早晨发芽生长，晚上割下什么枯干， 啊，转眼成空。啊，弟兄姐，我们因你的愤怒而消灭，因你的愤怒而什么？净化。弟兄姊妹，我们不要说别的人了，摩西有没有遭受过上帝的击打和责罚？有啊。那摩西最大的愿望是什么？主啊，你让我到河那边去看看。那上帝说别祷告了，等死吧。啊，摩西说再让我去看看吧。好，到山顶上看一眼，然后就走入茫茫大山什么之中，死在大山什么之中。所以说像摩西这样的仆人，甚至亚伦、米利亚，这都是第一个大祭司。米利亚是逆先知的，他们三个都倒闭的什么旷野。所以不要觉得我真信主了，啊，我为主赚了不少，是主使用我。我们也要当存畏惧侍奉什么耶和华，又当存战兢而什么喜乐。啊，所以说你将我的罪孽摆在你面前，将我的一恶，哎呀，弟兄姊妹，圣家讲上帝如果是久查我们的罪，久查我们的闲言碎语，久查我们的邪情私欲，那我们能够在上帝面前站立得住的，有没有举手的？可能是举手就是像吃饭的意思啊。啊，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就知道我们的音乐摆在你面光之中。然后第九节说，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那圣经讲，啊，上帝所爱的必要管教，管教就是什么？责罚。所以圣经甚至讲，又用鞭子鞭打自己收纳为什么儿子的，也有做父亲的不管教自己的什么儿子呢？啊，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啊，夫妻之间有的时候是要学些严厉的话，不要过界，啊，不要这个乱来，啊，要认罪悔改，啊，父母对孩子也是这样，教会的有的时候也是这样，啊，我就记得有时啊，我就不特别提名字啊，和长老啊一同探访，一同讲一些难听的话，就是你这个事情啊犯罪了，要认罪悔改。啊，人有的时候跳着脚骂，真的是经历跳着脚骂你呀，啊！你说，哎呀，就是我们非亲非故的。那长老牧师拿出时间来陪伴你，给你拿出圣经来给你指出来，真的是苦口什么婆媳，良药苦口利于什么利，忠言逆耳什么利心。我想我们在教会里，包括牧长之间，包括弟兄姊妹之间，人家跟你说句啊堪然的难听的话，你真的是要谦卑，要感恩，有则改之，无则什么加勉。不信主的人伤自己修养达到这样的地步，我们信主的人更应当凡事感恩。好，弟兄姊妹，这样我就看到说，我们多年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我们的年日啊，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80岁，这是指倒闭在旷野的什么那一代啊。今天呢，我就常常讲啊，当然美国人这样讲了，你60岁啊是老青年，70岁老中年。啊，90岁啊才敢说老，啊老老年，就是不到90岁别说老啊，就青年、中年，以后我们长青团契改成中青年团契。好，无论如何，但其中所经过的不过是劳苦什么，转眼成空，而且我们便如飞什么而去。啊，所以说11节12节是一个转折。我在人生一个最深刻的问题是什么？人生最深刻的祈祷是什么？你看，人生最深刻的问题是，谁晓得你怒气的什么权势？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什么愤怒呢？就是说，落在永生上帝的手中，真是什么可怕。说我们之所以敬畏上帝，因为上帝是大而什么可畏的。弟兄姊妹，我跟大家坦然讲，个人包括我个人，我们对于上帝的怒气的可怕性，我们认识的充分不充分啊？远远不充分的啊！我们常常看到眼前利益啊，看到这个啊，看得见有形的，看不见什么无形的，看不到什么长远的啊。这些方面我们都需要啊，拷问自己的灵魂。然后你该求什么呢？求你指教我怎样数算自己的什么日子。我50了60了70了80了90了，我现在到底怎么求什么呢？ 我怎么度过我的年岁呢？我怎么在上帝面前活得有意思，活得高贵，活得丰满，活得坦然呢？好叫我得着什么智慧的心。上帝说怎么所罗门向上帝啊，上帝向所罗门显现，所罗门你的祷告得蒙应允，你向我求什么呢？所罗门说求你赐给我什么智慧啊。底下讲的话大家都不晓得了，求你赐给我智慧，好让我判断你的什么民。这个智慧一定是政治性的智慧啊，大家记住，这个智慧一定是政治性的智慧。什么意思呢？这个政治是指什么？就是 government 就是管理啊， self government 怎么管理自己， family government 怎么管理家庭， church government 怎么管理教会， civil government 或者 national government 或者 federal government 怎么管理什么国家。因为上帝一开始赐给我们的使命就是生养众多，遍满地面什么治理这地，管理天上的飞鸟，地上的走兽，海里的鱼。而智慧就分两种，一个是形而上的智慧，认识你独一的上帝，并且认识你所传的耶稣基督，这个和没有和政治的、经济的、和市场的一件事情都没有关系。那保罗甚至讲，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什么至宝，其他世上的一切可以看作是什么粪土。这是指形而上的纯智慧的啊。但是第二个智慧叫 practical wisdom， 就是说实践性的智慧。实践性的智慧一定是智力性的智慧，就是说你怎么管理你自己，怎么管理家庭，怎么管理教会，怎么管理社会，怎么做上帝百般恩赐的什么好管家。所以这是摩西的祷告啊。然后我们就看到第四个部分啊，生命的更新与喜乐啊。这个地方我们看到四个部分。第一，耶和华，我们要等到几时呢？我们在旷野，摩西在旷野等了多少年了？40年或者30什么8年啊。求你转回为你的仆人什么后悔啊。这个地方就说在等待中祈求上帝怜悯，好得到饶恕啊。上帝后悔不是说上帝做什么错事，是指上帝不要按照我们当受的刑罚来什么处罚我们啊，让我们饶恕我们。第二个，你看到求你使我们早早保得你的什么慈爱，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求你照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好叫我们着难的年岁和我们叫我们什么喜乐。在苦难中祈求上帝的怜悯慈爱，好得到什么喜乐啊。今天很多人啊，基督徒就拿受苦啊，基督徒啊当官啊，不能升官不能发财啊。那不能升官不能发财，那当官干啥？那你做生意不发财，那做生意干啥啊？说是圣经讲得获财的能力是上帝什么赐给的，上帝赐给我们治理的智慧的啊。所以我们基督徒不能够犯啥的。所以说世界问题是什么问题啊？就是信主的人你不好好做事，没有智慧，恶人作恶，罪人犯罪，但是义人不行义，这是问题。世界的问题不是拜登的问题，不是那个泽连斯基的问题，不是那个罪人的问题，是谁的问题啊？教会的问题，基督徒的问题。好，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说在盼望中啊，然后说愿你的作为向你向他们子孙什么显明啊，为我们的后代祷告，愿你的荣耀啊，这个啊。然后第17节就是说在盼望中祈求上帝显明他的作为和什么荣耀。然后最后说愿主我们神的荣美归在我们身上。什么意思呢？愿每个基督徒活得有什么活得美丽啊。你就看到这儿亲弟们就说啊，亲弟们说什么呢？你看 Let the beauty of the Lord our God be upon us、啊、愿主的荣美在我们每个弟兄姊妹的什么生命中，我们就活得高贵啊，活得亮丽啊，活得有价值，活得有意义，甚至是以荣耀尊贵为什么冠冕。哎，这是神的心意。然后讲求你愿你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工，我们手所做的工愿你什么坚立。弟兄姊妹，工作是特权，工作是祝福，工作虽然有挑战，虽然有危险，但是一定要知道这是上帝给我们的特权，这是上帝给我们的什么祝福啊。所以说摩西的祷告啊，一个是从天上上帝那里得安息，最后落实在什么工作上啊。所以说摩西的祷告最高远啊，因为高大诸天，直达上帝。摩西的祷告最讲究实际，脚踏什么实地， 啊，求主祝福我们手中的什么工作。好，今天我们就到这里啊。我们有没有特别要问问题的啊？问题攒到下次了，好吧？好，我们请建树长老为我们祷告啊，为我们祷告，也恳求主也示范，好吧？
建树，我们感谢你，愿这篇九十篇最后一节的经文成为我们众人的祷告，我们就是愿主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也愿你建立我们手做的工，手上所做的工，从你那里所领受的，也求你帮助我们，建立我们，好让我们能够继续活在你的面光之中，逃出你的喜悦。求主赐给我们一个感恩的心，我们领受你所赐给我们的一切的时候，我们都有感恩的心。求主祝福我们即将要享用的桌上的饭食，求你洁净，加上祝福，好让我们吃了之后，我们身心灵都得到保护。保守我们这一周生活的脚步，祷告感谢，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
门。好，谢谢大家。
没有谁，我找。